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7月22号傍晚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在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议员对马航悲剧做出反应，呼吁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台湾表示尽管两岸关系趋于平稳，台湾不会放松自身的军事防卫，并且希望美国提供更多先进的武器装备；一个人权组织表示该组织发现了至少100个专门散布中国政府有关西藏问题的宣传的假推特账号。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心有关于马航班机事故的最新进展。东乌克兰的亲俄反叛分子已经把坠毁的马航班机的黑匣子交给了马来西亚专家。移交过程在星期一晚间在东乌克兰城市顿涅茨克的一次会议上完成。在此几个小时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与反叛势力领导人博罗代通了电话。马来西亚的萨克里上校说，黑匣子有些损坏，但是仍然完整，而且状态良好。星期一早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击落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的行为。抗议这项决议还要求控制坠机现场的亲俄分离分子，允许调查员不受限制地进入该区域。乌克兰、美国和欧盟官员说，这架客机7月17日飞经东乌克兰上空时，被一枚地对空导弹击落，机上有298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关于马航坠机事件，乌克兰打算把俄罗斯告上国际法庭，起诉俄罗斯支持分离分子击落马航班机。而在这同时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警告，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利用马航班机事件向俄罗斯施加压力。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反间谍署署长纳伊达星期天表示，击落马航班机的是俄罗斯地对空导弹，操纵地对空导弹的也是俄罗斯军人，乌克兰将把俄罗斯告上国际法院。他说，乌克兰正同国际专家密切合作，收集可以提交给国际法庭的俄罗斯参与击落马航班机的证据。纳伊达说，乌克兰安全部门每天都获得大量的有关这个方面的情报，目前正对这些情报验证。与此同时，乌克兰也正同包括荷兰、波兰、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情报部门加紧合作。纳伊达说，有关俄罗斯参与击落马航班机的证据资料今天还不够充分，但乌克兰很快将会掌握足够多的证据。他还说，乌克兰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目前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不是内战，而是俄罗斯挑起和支持的恐怖行动。他说，分离武装势力试图销毁罪证，隐藏俄罗斯提供的武器装备。乌克兰的一些法律界人士说，最有可能起诉俄罗斯的地方是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把马航班机事件称之为恐怖主义事件。波罗申科在星期天表示，虽然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势力武装试图阻挠马航班机事件的国际调查，甚至把飞机的黑匣子也控制了起来，但这无济于事，因为即使没有黑匣子，乌克兰方面也有卫星和照片以及录像资料证明地对空导弹的发射位置、击落马航的地对空导弹的装置以及这些导弹装置从俄罗斯运进乌克兰的证明资料。此外，乌克兰还掌握有监听录音等其他方面的证据资料。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一表示，由于荷兰遭受损失最大，乌克兰准备把调查马航班机悲剧的国际委员会的领导权转交给荷兰方面，由荷兰领导和协调国际调查行动。他说，马航班机被击落是可怕的国际悲剧， 更是反人类的国际犯罪行为。亚森纽克还透露，迄今已经找到了272具遇难者的遗体，乌克兰准备把这些遗体运送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以便做进一步的技术鉴定工作。亚森纽克还强调，所有国际社会都应该参与调查工作。他强调说，毫无疑问，马航班机被山猫居 M1 型地对空导弹击落。亚森纽克表示，乌克兰掌握有导弹发射的照片以及三段有关分裂分子同他们的俄罗斯上级通话的监听录音资料。亚塞纽克说，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中，乌克兰政府军从未使用过地对空导弹。乌克兰国防部准备提供当时的乌克兰军队地对空导弹部署位置的资料。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发表讲话说，任何人都无权利用马航班机事件来达到自己的狭隘自私的目的。普京说，应该保证国际专家去飞机坠落现场调查。另外，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呼吁俄罗斯不应该屈服国际压力。久加诺夫说，俄罗斯有先进的核武器可以同西方对抗。久加诺夫说，现在是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指望波罗申科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位乌克兰总统是美国和西方的代理人。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共一直支持普京的乌克兰政策，也是普京政权在这个方面的主要盟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关于马航坠机的最新消息呢，包括在星期一早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谴责击落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班机的行为，并且呢还要求调查人员能够不受限制的进入该区域。有关这个决议，联合国的这个决议进行的情况，还有通过的结果呢，待会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还会有进一步的报道，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那么对于马航班机这个悲剧呢，美国的国会也做出了反应，我们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两党国会议员们在这个周末纷纷在各大电视台的节目中发表他们对马航悲剧的反应。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兹在福克斯 Fox 电视节目中说，
我认为西方包括美国应该做出比以往更为强硬的反应。在飞机被击落之前，我的立场就是如此。
参议院另一位外交事务重量级议员、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也认为，首先应该谴责普京向乌克兰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
然后我们应该实施最强烈的制裁，并且说服欧洲也这么做。
共和党众议员彼得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节目中强烈抨击了普京的作为。
他无法再符合文明社会正常作为，这种行为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克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他造成了这场危机，但自己却躲了起来。
国会两党很多议员都认为俄罗斯应该对马航悲剧负责，并呼吁进一步制裁俄罗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我们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国际要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美国国务卿克里继续与中东有关各方官员举行会谈，争取结束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斗。星期二凌晨，持续两个星期的冲突仍然没有缓和的迹象。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同时以色列遭到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潘基文和克里星期二将在开罗与埃及官员举行会谈，随后潘基文将乘飞机前往以色列会见内塔尼亚胡总理，并且将在约旦河西岸会见巴勒斯坦官员。潘基文敦促冲突双方立即停止暴力，并且展开不设先决条件的谈判。克里国务卿星期一晚间会晤潘基文之后宣布，美国将为需要食物、住所和医疗用品的加沙地带居民提供价值47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 一名自杀爆炸手星期二袭击了喀布尔的一处院落，造成至少四名外国人死亡，六人受伤。阿富汗警方说，骑摩托车的袭击者在一群正在锻炼身体的外国人附近引爆了炸弹。塔利班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并且声称有15名所谓的侵略军在一个外国情报基地被炸死，并且有多辆汽车被毁。美国领导的北约联军没有对这起袭击发表评论。北约军队已经跟塔利班作战了12年，目前还不清楚这次袭击的遇害者的国籍。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于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官员表示，尽管现在两岸之间关系是趋于平稳，但是呢，台湾不会放松自身的军事防御。而且台湾军方再次表示，希望美国提供更多先进的武器装备给台湾。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您听到和看到的这个场面并非一个武打片的拍摄现场，还有这一群身着练武服装的人也并非在参加一个武术大赛，但他们无疑具有令人惊叹的武艺。仔细看看，每个人的衣服上都印有海军陆战队的字样和标志，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股军人特有的气质。这是台湾精锐的海军陆战队7月21号星期一为驻台国际媒体参观团做出的一项演示。参观团领队台湾外交部次长史亚平说，虽然两岸关系近年来趋于缓和，台湾仍然会致力于不断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台湾必须要有充分的自我防卫的能力，我们才会有信心也有实力来跟中国大陆交往，跟我们邻近的国家协商，而且来扩大我国的国际参与。
在现代战争中，人们更多依赖的不是赤手空拳，而是先进的武器装备。在南部的左营海军基地，记者们登上了台湾海军主力舰之一康定级导弹巡洋舰，观看了军舰和直升机的操演。台湾海军副司令官普泽春中将说，尽管受到人员编制和装备的限制，台湾海军的战斗力仍然排在世界前十名。北京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一直没有放弃以武力收复台湾的做法。依据美国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协助台湾自卫。不过随着海峡两岸经贸和政治关系不断深化，美国一些决策人担心台湾松懈了自卫的决心和战斗力。对此，海军司令部政战主任文正国中将表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台湾绝对有自卫的决心，那能力的话我们现在一直不断地在充实，当然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支持我们的国防政策，也能够给予我们更好更精良的一些武器装备。
台湾海军只有四艘性能欠佳的潜艇在服役，多年来军方一直希望向美国购买先进的潜艇，以增强水下作战能力，但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官方关系，对台军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中官方关系的制约。每一笔重大军售都需要得到美国最高决策部门的批准。去年美国开始向台湾出售世界最先进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台湾军方希望美国今后会提供更多其他类型的先进武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好，接下来在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台湾的消息。我们也知道台湾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他们有意要跟中国进行更多的交流，但是民进党有一个台独党纲，而这个台独党纲呢，被认为是跟中国大陆交往的一个障碍，因此有不少的民进党的人员他们提出要冻结台独党纲，而这个提议呢进入了民进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那么在上周日举行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会后就决议要推迟处理冻结台独党纲的提案。那么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由于时间有限，有关冻结台独党纲的提案 将交由中执会讨论。不过，这位女性党主席也强调，台独已经是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显示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人民决定的主张已经成为台湾人的最大共识。至于台湾前途决议文，目前也是民进党的政策和主张。民进党上周日举行了全国党代表大会，是否冻结台独党纲的问题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冻结台独党纲的提案人民进党前立委陈昭南表示，尊重蔡英文的决定。他强调，已经达到让民进党诚实面对问题的目的，相信未来中执会一定能讨论出结果。同样赞同冻结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认为，此举有助于蔡英文赢得下届总统选举，也有利于民进党和中国政府打交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台独是没有出路的，想以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文来处理两岸关系也是行不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两则要闻。中国和委内瑞拉同意提升双边关系，中国国家媒体称这是习近平主席对拉丁美洲一周访问的一项重大成就。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习近平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加拉加斯同意中委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还签署了几项石油和矿物协议，包括设立一项40亿美元的联合开发基金，以及投资将近7亿美元开发委内瑞拉的金矿和铜矿。习近平这次出访是中国争取资源丰富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战略组成部分。美国有的时候避免跟这些国家接触。习近平还访问了巴西和阿根廷。习近平目前在古巴访问，他希望跟这个共产党国家扩大政治和经济联系。习近平计划星期二会见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有人猜测，习近平还将会晤退休的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另外一方面，有一个人权组织表示，这个组织他们发现了至少有100个专门散布中国政府有关西藏问题的宣传的假推特账号。自由西藏组织发现这些推特账号经常使用编造拙劣的西方人姓名，并配有照片，包括专业摄影师拍摄的美国女学生照片。还有一些推特账号使用商业股市图像或者是已故名人的照片。总部设在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说，这些推特发布英语文章攻击达赖喇嘛，并且把西藏描绘成一个心满意足牧歌式的中国省份。中国当局竭力描绘一幅西藏稳定的景象，可是从2009年以来，西藏有130多人为了抗议北京的统治而自焚。中国当局指责达赖喇嘛煽动自焚，而达赖喇嘛否认这个指称。中国政府没有对自由西藏的有关报告做出反应，自由西藏是与纽约时报合作进行调查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也知道，过去这些年来，美国跟中国在网络间谍的争论当中呢，可以说是一直是争执不休的。美国有一家高科技公司声称，他们还是受到了来自中国等国家长期而且密集的网络攻击。这家公司位于佛罗里达州，是一个海藻生物燃料公司。这家公司表示，过去1年多以来，他们就遭受了上千万次网络的攻击，而其中呢，来自中国的黑客威胁是最严重的。这家公司的高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来自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主要就是像盗窃信用卡信息这样一般的网络骚扰。可是呢，中国黑客的目标非常明显，他们针对的是产业机密以及生物燃料方面的高科技信息。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如果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藻生物燃料公司只是加工海藻，那它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网络黑客的关注了。 海藻只是这家公司的原料，科技人员通过对这些原料进行加工，变废为宝，生产出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争相追逐的生物燃料。海藻生物燃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保罗·伍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海藻生物燃料公司创造出非常独特的能使全球获利的产品。我们可以使用海藻这种原料制成四种重要燃料，包括乙醇、汽油、喷气机燃料和柴油。我们的生产成本每加仑不到$1。
目前美国市场上汽油的平均价格接近$4一加仑，而海藻生物燃料既廉价又清洁，这种技术的前景对美国经济和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先进的生物燃料技术当然成为全球各地不法之徒觊觎的对象。海藻生物燃料公司披露的材料显示，过去4个月以来，公司的电脑系统遭受了黑客近4000万次攻击，其中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达6万多次。既然网络攻击行为不仅仅来自于中国，为什么海藻生物燃料公司把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视为最严重的威胁呢？
许多国家涉及了这种网络攻击，但是试图入侵公司电脑的3个最主要国家依次是中国、韩国和台湾。实际上最主要的入侵企图来自北京，我们非常关注这种行为。
据这家公司披露的信息，去年4月，海藻生物燃料公司发现公司的网络系统运转速度放缓。网络技术部门经过查看，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公司的视频电话会议的网络镜头上出现了一个网上连接。经技术人员研究发现，这个网上连接的网址在中国。公司网络技术部门经过对中国黑客进行甄别和分析，发现有6653次网络攻击来自中国军方，占全部中国黑客攻击行动的1/10以上。
很不幸的是，海藻生物能源公司遭受的一些网络攻击来自于一些神秘的网址，直接来自于中国军队和位于中国和北京的军方保密单位，这是引起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
美国司法部今年5月起诉了5名中国军方人员，指控他们向美国钢铁及核能源等高科技公司实施密集网络攻击，盗窃产业情报和商业机密。司法部援引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的报告，揭开了这些被告所属的中国军方网络间谍机构总参3部2局的神秘一角。海藻生物燃料公司资讯技术总监杰克沃斯证实，他追踪到的6000多次网络攻击的网址和服务器与曼迪昂特报告中所列举的完全一致。詹姆斯·路易斯是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网络安全技术项目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黑客对海藻生物燃料公司的网络攻击并非偶然。
不幸的是，这样的案例有成百上千，在欧洲和美国都发生过。我们看到的是，当一些新公司推出一些新技术以后，他们经常会成为中国间谍的对象，尤其是在这些技术对中国政府非常重要的情况下。能源当然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寻求替代能源技术长期以来都是中国间谍的目标之一。
面对中国各类网络攻击行动，海藻生物燃料公司总裁伍茨感到很无奈。这家不到200名雇员的公司每天都要动用巨大的资源来防止铺天盖地的网络攻击，公司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他通过美国之音向中国政府发出这样的呼吁，
我们希望全世界都能利用我们的新技术，但是没有必要用盗窃的手段来获取。我们生产世界上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燃料，我们拥有独特的技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你不需要偷，你所需要做的是从前门进来跟我们谈判。
目前海藻生物燃料公司已经同墨西哥、巴西、印度和以色列等国家签署了投资及合作意向的协议。五次希望不久之后也能够同中国合作，共同开发生物能源新技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我们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当中，我们来看一则 司法案件。这个案件呢，令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奥巴马政府被一个民间机构、民间公司所控告，结果呢，政府居然败诉了。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庭日前裁定，奥巴马政府叫停中国三一集团在美国的一家子公司并购以及新建风能发电厂的计划是违宪的。而这个判决呢，被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2014年7月15日判决说，总统的行政命令剥夺了该公司享受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判决还指出，在没有事先通知罗尔斯公司，并允许他查阅总统决定所依据的非保密证据并作出回应之前，不能剥夺其财产权益。代表政府一方的美国司法部民事部门的发言人在给 VOA 卫视记者的电邮中拒绝就此案发表评论，而只是表示正在对法庭的判决进行审议。华盛顿市梅亚伯律师事务所律师蒂莫西·基勒曾经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处幕僚长，并且在美国财政部以及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担任要职。
法庭在这个案子中判决说，正当程序意味着在审批程序结束时，对于总统做出的决定所依据的非保密材料和证据提出并购的公司应该有权查阅，并且有机会做出回应。因此，这个判决使审批程序有了重大的改变，但实质性结果没有改变。
法庭目前的判决既没有肯定罗尔斯公司的并购计划，也不是最后的判决。政府一方还可以提出上诉，他既可以要求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全庭所有法官重新听审此案，也可以直接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三一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主要生产、研发和销售重型机械。其子公司罗尔斯公司主要在北美地区拓展风电业务。罗尔斯在德克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已经投资兴建了三家工厂，投资规模大约为$7000万。2012年3月，罗尔斯公司计划在俄勒冈州并购及兴建风能发电厂项目。由于项目位于测试无人驾驶作战飞机的美国海军基地附近，因此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议了罗尔斯公司的并购计划后，建议奥巴马政府叫停并购交易。2012年9月，奥巴马总统颁布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并购，并下令罗尔斯公司撤出所有投资。10月，罗尔斯公司起诉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罗尔斯公司总经理刘伟伟在接受 VOA 卫视记者采访时谈了提起诉讼的原因。
跟我们同处一个地方的其他的一些项目都没有问题，也有很多离这个军事基地比较近的项目，他们都在附近运行，并且运行了很多年，并没有任何问题。而我们这个项目因为这个距离的原因，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敏感性被否决了。我们认为这个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在审批这个项目过程中没有保持足够的这个透明，然后没有给予足够的正当程序的权利。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2013年曾经以无权驳回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为由，做出过不利于罗尔斯公司的判决。罗尔斯公司的总经理刘伟伟认为，判决会对其他类似的并购计划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中国的很多企业在美国开展这种投资业务，或多或少都要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打交道，都要经过他们的这个审批。因为以前的行政权力很强大，基本上没有一个类似的案例说是要挑战美国政府。我个人认为，基于这个案例以后呢，政府的审批程序会更透明一些。
华盛顿市律师唐纳德·维埃拉说，罗尔斯公司一案充分体现了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之间的良好运作。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批程序中首次出现政府三大部门一起介入的局面，政府行政部门启动审批程序，国会通过立法授权审批并设立有关架构，司法部门判决说我们是平等的政府机构，我们最关心的宪法问题是正当程序是否得到了维护。
罗尔斯公司的总经理刘伟伟说， 这个判决体现了美国司法制度的公正性。
这个胜利呢，应该是美国法律体制的一个胜利。可以很明确的看出，司法对这个行政权力，包括美国总统的权力，是可以直接干预的。在美国的财产权受宪法保护，这个不是一句空话，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法治。从这一点来说呢，对中国的法治也有很大的这个借鉴，因为中国一直在喊要这个进行这个法治社会，推动法治民主。我觉得应该向美国学习，并不是说学习它的具体的体制，而是要学习这种法律高于一切，真正的法治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是怎么样处理问题的。
VOA 卫视记者亚威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我们是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我是赵婉成。接下来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结束的金砖五国峰会。这次的金砖五国峰会非常引人瞩目，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呢，金砖五国决定要自己建立自己的开发银行，而这被认为是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庭抗礼，金砖五国自己另起炉灶。除此之外呢，在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了印度新总理莫迪参加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而这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在争取印度的一个举动。我们也知道，美国跟印度互动非常频繁，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不久呢就将分别去访问印度。那么中美两国都希望跟印度建立密切的关系，而美中竞相争取莫迪又被认为是一个强硬派的民族主义者，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或者他的意向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在巴西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正式召开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新总理莫迪会晤，两人会晤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预先设定的时间。第二天，习近平邀请莫迪参加今年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中国向莫迪新政府示好的一个举措，显示中国领导层希望更积极地与莫迪领导的印度新政府接触。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区主任萨图利马耶说，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印度将以何种身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但是这次邀请象征意义巨大。
这是非常重要，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印度时报的报道说，中国领导人先与美国邀请印度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政治上先得一分。除此之外，习近平还希望印度能够进一步的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印度现在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习近平还邀请印度参加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向莫迪新政府递出橄榄枝的行动原在习近平莫迪会晤之前。6月9号，在莫迪新当选后不到三个星期，中国外长王毅作为习近平的特使访问了印度。考虑到莫迪以及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之前的一系列行为，中国领导层的做法更是耐人寻味。在竞选时，莫迪曾指责印度前国大党政府对中国太过软弱。不仅如此，莫迪上台之后还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显示印度愿意采取积极的行动，抵御中国在南亚和印度太平洋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这其中最具挑衅性质的行动，恐怕是5月26号，莫迪邀请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洛桑森格出现他的就职典礼。不过，中印边境争端始终是两国无法回避的问题。1962年，两国曾经因此爆发战争，最后以印度的失败而告终。在本次的金砖峰会上，莫迪也向习近平强调，两国应该解决边境争端，为世界树立一个两国可以在边境维持和平和透明的好榜样。尽管两国领导人有着良好的意愿，但是事态的发展却与愿违。就在习近平与莫迪在巴西会晤的同时，有报道说中国军队再次进入了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印度一方。另外，中印之间进行的17轮的边境争端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东西方中心的利马耶说，边境争端是中印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我想最大的挑战是不要让像实际控制线这样的领土争端影响到两国的务实的合作。
他说，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和许多国际问题上都有合作，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印度与中国的立场更是相同多于分歧。面对中国的善意，印度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丽萨·柯蒂斯最近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莫迪上台之后首先会晤中国领导人，显示了印度有兴趣与中国发展积极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与莫迪政府保持接触，甚至在莫迪宣誓就职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向莫迪发出贺电、通电话，并发出访问的邀请。莫迪也已经接受邀请，将于今年九月访问美国。7月31号，美国国务卿克里将访问印度。8月初，克里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将再次访问印度。在被问到莫迪面临美中同时递出的橄榄枝会做出何种选择时，东西方中心的利马耶说，
这不是一个竞争或是对立的关系，美印也好，中印也好，或者日印也好，印度和莫迪的选择就是你期待中的选择，与华盛顿、北京、东京，甚至巴黎，或者是拉丁美洲都建立联系，以某种方式服务于印度的国家利益。
传统基金会的柯蒂斯说得更加具体，
印度人民党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很可能是多方面的，与北京保持广泛和深入的经济接触，同时在边境争端问题上，如果北京的任何行动让他们觉得咄咄逼人，也愿意站起来直面中国。与此同时，印度也会着力增加自己的军事和战略能力，以抗衡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他说，新德里和华盛顿在反恐、保持自由航海权以及规避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风险方面，应该有着类似的战略目标。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反腐风暴还在持续当中。那么很多已经被揭露出来的案件呢，其贪腐程度之大令人非常的震惊。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还有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贪腐案呢，也因此让世人看到了中国军队中普遍存在的贪腐有多么严重。那么中国军队的贪腐程度究竟有多深呢？现在军队里面普遍存在有买官卖官的这种现象，对于解放军的战斗力来讲到底是有多大的影响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最近落马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以及谷俊山的贪腐案，凸显了中国军队贪腐的严重程度，引发了人们对这种腐败对解放军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大影响的关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中国军事问题专家陈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它是否会影响到解放军实际的作战能力呢？这一点不是很清楚，尤其是他们在1979年以后就没有打过仗。所以解放军以及我们这些分析人士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有证据表明像步兵营、坦克营这些作战单位的领导职务是买卖得来的？因为这事关国家安全。
目前在军中服役的一些军人在网上透露，现在的部队里不要说领导职务晋升，就是编制范围内的正常例行晋级晋衔不送钱都不行。美国海军学院的余茂春教授认为，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买官卖官现象无疑会影响到解放军的战斗力。
你公开买卖就是它不是以德来量财，就是它是以关系、以金钱来做交易的。战斗人员，尤其是军队指挥人员，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要有作战的勇气还有智慧，所以说你要用钱来买官的话，当然这个战斗指挥能力就会减弱，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他看来，中国军方之所以腐败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是有关的，而其腐败程度似乎更甚于一般社会层面，与中国军队属于共产党而非国家军队的性质有关。
因为中国的军队它是对政权的维护的，所以说它是共产党的政权的这个依靠的根本，所以说呢，对它有依靠呢，那么就要给它很多特权，那么军队的特权呢比地方特权要多，这就是为什么军队的贪污腐败来得更厉害的原因。
这位熟悉中美两国军队体制的教授说，美国军队相对而言贪污腐败比较少，与美军严格的规章制度有关。
美国的这个军队里面的军规非常的严，尤其是在财务管理上， 它的报销制度，它的这个财务支出的制度，它的这个预算的方案，它都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规矩。
传统基金会的陈斌也表示，美国不仅有联邦采购法规，而且还有一整套不同的联邦国防采购法规。不过他提到，美国制定出来的这些极为复杂甚至有点匪夷所思的法规，有时候也给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去年十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一位出生于柬埔寨的舰长被控接受一家亚洲承包商提供妓女和大量回扣而遭到逮捕。同案被捕的还包括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处的高级调查员以及一名驻日本军舰的舰长。这个受贿案一度震惊了美国军方。美国海军学院的余茂春教授承认，美国的体系也会有漏洞。
很大的漏洞就在于这些高级将领退休之后，他和军事工业复合体有很多的联系。但是美国这个社会，他承认这些漏洞，而不断的在补这些漏洞。
曾经在海军研究中心以及大承包商科学应用国际公司都做过有关中国研究的陈斌特别指出，美国军方不是没有问题，像一些高级军官被发现有婚外情以及进行性骚扰等不当行为，但是他说军方会经常进行调查，而且这些调查不被看成是有政治目的的。他认为法律得到公平的实施是最重要的。
And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have the even-handed application of the law.
也有人批评我们的军官与士兵受到不同的待遇，但是我认为就像整个社会一样，人们相信军队里存在法治。我不认为中国也是这种情况，而这会影响到腐败的机会，也影响到对腐败的接受程度。
海军学院的余茂春教授认为，像徐才厚这样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居然贪污到这种程度，就表明中国的这个制度从根本上就有问题。而习近平目前这种打击贪腐的做法已经影响到中国军队发挥他的职能。
习近平在军中打老虎啊，当然很多人是拍手称快，但是解放军现在整个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半瘫痪的地位，就是因为打老虎。因为什么呢？两年以前的这个军委副主席现在居然是那么大的一个贪官，成为一个大老虎。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军官呢，他无所适从，小心谨慎，该做决定的时候他不敢做决定，他不知道这个未来是什么。所以说现在这个军队里面的很多高级将领人心惶惶，提心吊胆。
这位教授说，中国非民主制度所导致的云谲波诡的政治风云还严重影响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 VOA 卫视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新闻。韩国警方说发现了一名在逃韩国商人的尸体，这个人跟今年四月造成大约300人死亡的渡轮事故有关联。韩国警方星期二说，6月12号在南部城市顺天的一个果园发现了现年73岁的于炳彦的尸体。这具尸体呢已经到了无法辨认的地步，但是顺天市警察局局长说，用了 DNA 的检验结果证实这是于炳彦的尸体。 DNA 的检验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另外呢，指纹也证实了死者的身份。调查人员拒绝排除是他杀或者是自杀的可能性。在这位亿万富翁的尸体附近发现了几个空酒瓶，死者穿着价格昂贵的鞋子和一件意大利产的外套。于炳彦是青海船务公司的所有者，而该公司是岁月号渡轮的营运一方。岁月号在今年四月沉没，检察人员怀疑这家公司的腐败和安全标准不严格导致了渡轮岁月号的沉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上个星期，很多的法轮功成员在美国的国会外头举行示威抗议，表示反对中国政府迫害。那么台湾的法轮功成员上星期天呢，也在台北举行了反中国政府迫害15周年的游行和悼念晚会。这次的活动有上千人参加，而且呢，还有台湾的学者跟立法委员也出席了活动，表达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太阳花学运幕后重要推手、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黄国昌教授出席法轮功晚会时表示， 肯定法轮功追求宗教自由，坚定捍卫人权的价值。而台湾目前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最大威胁就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
两岸的权贵集团，他们要联手决定台湾的未来，他们要联手协助中国共产党打压台湾的民主政治，这就是台湾民主自由今天所面临到最大的危机。
黄国昌还指出，相较于法轮功的媒体《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电视台》，台湾的主流媒体已经越来越少报道中国共产党迫害人权的事件。台湾的主要政党也都不敢公开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上周日，大约1000名台湾法轮功成员聚集在台北101大楼附近广场，接着游行到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拯救善良、结束迫害15周年的烛光晚会。中国政府一直把法轮功定位为非法组织。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游美女表示，欧洲议会去年12月12号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中国政府持续进行活摘器官的酷刑。
因为中国在1988年就已经通过所谓的这个反酷刑的一个人权公约，它从今年的1月1号又成为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的委员，因此对中国活摘器官这样的一个酷刑以及反人类罪，应该要严予调查。
游美女还说，国会议员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国际联盟的亚洲联盟已经率先于今年4月20号成立，并决议谴责中国对于活摘器官的不公开、不透明以及不惩罚相关的人员。直到今年7月中为止，台湾已经有27位跨党派立法委员参加亚洲联盟，并支持这项重大的国际人权议题。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表示，1999年，中国共产党全面镇压法轮功以来，根据统计，已经有3769位学员被迫害致死，被非法劳教的超过10万人。中国政府透过党国机器的迫害，触犯了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至于系统性的谋杀以及倒卖人体器官，则是对人类道德良知的彻底践踏。台湾法轮功发言人朱婉琪表示，台湾政府应该尊重立法院不邀请、不接待、不欢迎中共人权恶棍的决议，拒绝曾经打压法轮功的现任江西省委书记强卫星期一入境台湾。朱婉琪还要求中国政府应该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并且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他还强调，呼吁联合国比照处理朝鲜的方式，成立调查中国政府活摘器官反人类罪的委员会，把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人提交到国际刑事法院进行起诉。根据法轮大法学会指出，台湾目前有数十万人修炼法轮功，至于强调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也已经传遍到全世界114个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有关于亚洲的消息。柬埔寨政府和反对派就结束已经持续1年的政治僵局达成协议。柬埔寨总理洪森和反对派领导人桑兰西星期二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会晤之后，宣布双方达成协议。桑兰西领导的柬埔寨救国党表示，作为同意结束对峙的条件，政府方面承诺要进行政治改革。柬埔寨救国党之前拒绝同洪森领导下的执政党合作，并且拒绝加入议会。救国党在去年7月的选举中赢得了席位，但是说整个选举过程充满舞弊，不认可宣布的结果。救国党官员在同柬埔寨政府方面进行谈判之前，对美国之音表示有望就改革选举程序同政府方面达成协议。 双方达成协议之前，柬埔寨政府逮捕了8名反对派成员，其中包括7名在去年选举中当选议员的反对派人士。这些被逮捕的反对派人士被指控企图推翻政府。上个星期，反对派抗议人士和当局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根据双方星期二达成的协议，反对派的救国党和执政的人民党将共同努力，尽快让被逮捕的反对派人士获得保释。印尼总统大选两位候选人之一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在正式选举结果公布之前宣布退出，预计正式结果是他落选。这位前军事将领星期二批评选举过程是有问题和不民主的，他还指责其竞争对手前雅加达市长佐科·威多多有大量的舞弊行为。7月9日选举后进行的可信的快速点票大多显示威多多领先苏比安托大约5%。当局在全国部署了成千上万的警察和军人，以防止这个世界上最多人口的穆斯林国家发生政治动乱。印尼选举委员会定于星期二宣布选举结果。苏比安托曾经敦促推迟2周公布选举结果，他说应当先完成有关选举舞弊的调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最近美国的移民问题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跟关注，特别是近一年来，有大约6万名没有大人陪伴的孩子，他们自己偷渡非法进入美国，过程非常的紧张危险。但是他们进入美国的时候呢，在边境引起了居民的反对，不让他们进来，而且呢，被美国人认为这是美国移民政策的一大危机。事实上，每一天呢，数以百计的没有身份证明的移民从中美洲历经艰难险阻，穿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向边境巡逻自首，希望不会被遣返。他们沿路所遭受的各种危险呢，多得不可胜数。比方说，遭遇到了恐怖勒索，甚至被强暴或是强奸。他们的命运不仅仅是取决于他们在美国边境所获得的待遇，在路上的所受的艰难险阻，可能也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从德克萨斯州格兰德河流域所发来的报道内容。
On June 15th,
6月15日，我们收到一通电话，说在拉佐亚帕特里夏佩雷斯地区诺帕街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看到马又踢又跳，我问我兄弟，我问的马到底怎么样了？他说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走到马跟前，看到了这具尸体。
卡斯特利亚说，这名少年只有11岁，是来自危地马拉的无证件移民。由于德州夏季炎热，他的尸体已经部分腐烂。很多很多移民想方设法离开他们国家的苦难，在美国建立一个更稳定的未来。在他们的故事中，胡亚雷斯只是极普通的一个。他们希望找到工作，让他在国内的母亲过上更好的日子。有时数周甚至数月，穿过墨西哥广阔的乡村进入美国的艰苦跋涉特别危险，风险极高。对那些试图扒火车到边境城镇的人来说，极端天气只是他们可能遇到的危险之一。非法移民常常遭到人贩子，也就是所谓的蛇头的性侵、抢掠或绑架。蛇头还强迫他们为墨西哥毒枭走私毒品。亨德森曾经是边境巡逻人员。
有些非法移民以为雇了一名帮助他们非法越境的人，最后却发现自己落了个性奴，或在这些大麻农场为毒枭劳作的奴隶。这些把你们偷运的人是墨西哥甚至全球当中最邪恶恶毒的人，他们砍头断肢，杀害数以千计的人。
尽管危险很大，进入美国的无证件的儿童和家庭人数在增加。一个联邦机构的报告显示，2014年羁押带处理的案子超过375000件，他们大部分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这些国家的团伙和毒品暴力在上升，这些问题以及美国保护性贩卖中儿童的法律导致了大量移民的涌入。最热门的进入地点之一就是在地理位置上离中美洲最近的格兰德河流域。2014年从这里进入的移民数量是2010年的3倍。 他们很多人是因为恐惧才来美国的。
我觉得犯罪减少了，工作机会多了，人们就不需要来到这里。我们来这里不单纯是经济原因，更是安全的原因。即使犯罪分子不攻击我，他们可以能伤害我的家人。
我觉得犯罪减少了，工作机会多了，人们就不需要来这里。我们来这里不单纯是经济原因，更是安全原因。即使犯罪分子不攻击我，他们可能伤害我的家人。
对那些跋涉穿过沙漠进入美国的人来说，他们的命运取决于美国国会和总统能否在解决目前局势上达成共识。最终他们可能会被遣返，一路的危险重重，落得个两手空空。美国之音泰勒，格兰德河流域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我们节目最后，我们来给您介绍一篇报道，也谈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也是一个危机。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在世界各地外来的动植物造成的损失跟费用高达1.4万亿美元。如果喷洒杀虫剂的话，虽然可以除掉，但是会带来进一步的伤害，对环境是不利的。那么在马里兰州呢，科学家们现在就利用一种方法，也就是利用外来的昆虫作为天敌来对付这些问题，以此来恢复生态的平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马里兰州的森林正遭受攻击，
看到他们在这里出没了吗？就是这些小幼虫。
美国农业部的断箭目睹了白蜡树绿甲虫在北美毁坏了大批树木。
你看，这里已经被幼虫入侵了。
这些幼虫在树皮下钻出一个个扭曲的小洞，切断了树木输送营养的通道，导致数千万棵白蜡树死亡。专家说，来自亚洲的这些害虫可能是随着中国的货船运来的，他们预计会在2020年之前造成约1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还不包括生态影响。
一些物种有可能会被这种甲虫彻底消灭。你可以想象，在我们本地森林失去一个树种可能引发的连锁效应。
白蜡树在北美森林的覆盖率是20%到40%。白蜡树绿甲虫的存在威胁着这些树木以及依靠其生存的其他物种。1990年代，这些甲虫从中国来到这里的时候，它们没有任何天敌。现在，断箭把他们的敌人也引入了这里。现在，断箭和他的团队正要放生这些天敌物种。每个瓶子中都装着100个小黄蜂，他们会把针扎入成年甲虫在白蜡树皮裂缝中产的卵。
天敌黄蜂基本上是爬进这些裂缝里，然后用他们的触觉来侦测哪里有甲虫卵，
然后他们把自己的卵产到绿甲虫的卵中，他们的卵活下来，甲虫的卵就死掉了。断箭说，在亚洲，这些天敌控制了白蜡树绿甲虫的大量繁殖。
我们就这样重建了白蜡树绿甲虫和天敌的关系。
天敌黄蜂在非洲成功地控制了木鼠、水蜡虫和其他一些入侵害虫。但是断箭知道，利用引进物种的方式对抗入侵的害虫是很冒险的行为，因为它们也可以变得有侵略性。所以他的实验室在测试阶段饲养黄蜂，红色光线防止他们逃跑，一次性外套防止他们搭工作人员的便车飞出来。他将只放出那些挑食者，就是那些只攻击白蜡树绿甲虫而不攻击本地昆虫的黄蜂。今天放出的黄蜂通过了测试，但前方还有更艰巨的任务等待着他们。
你必须从长远考虑，想一下在美国存在多少白蜡树绿甲虫，而我们又放出了多少黄蜂。我们只放出了10000只，这微不足道，就好像是沧海一粟。
现在段健和他的团队会静观这些黄蜂是否能使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恢复平衡。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马里兰州报道。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进行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即将为您进行下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待会见。